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美国的市场呢，开盘的时候是上涨的，三大指数呢全部啊都是涨得非常的漂亮，也本来呢是以为这样的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收盘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市场呢对加息放缓的希望呢是越来越弱的，然后呢今天呢不断的在震荡，最终美股呢是以小幅收涨的这个方式结束了这一周的股市哈。那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在消化着昨天联储会的官员这种鹰派的言论，以及呢昨天我就晚上就提到了像 Gap 呀等等哈，还有些应用材料啊，美国的这些公司的季报，所以呢基本上哈，这整个今天的美国的直债率，美债直利率呢还是保持高升的状态，四大股指呢全部是微弱啊收红的这样一个状态。道指呢今天上涨了199.37点，涨幅0.59%，收在了33745.69点。纳斯达克涨0.01%啊，基本是没怎么动。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收在了11146.06点。标普五百指数呢，小涨了18.78点呢，然后涨幅是0.48%，收在了3965.34。费半呢，今天是涨了4.9%哈，0.18%，收在2724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有两个经济数据，一个是全美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那今天呢就显示美国十月份的成屋销售呢创纪录啊，已经是连续第九个月下降了。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对今天的这个市场哈，也是不出乎意料之外了，表现出的这种上升的房贷的利率呢，你不仅使这种住房的市场已经陷入这种下滑挣扎的趋势，包括的这种建筑活动全部都是走软。美国十月份新屋开工也是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反映出呢这样的一个疲软的一个趋势吧。那基本上昨天的数据呢显示，十月新屋开工的环比下滑了4.2%，年率呢是折合成年率大概是142.5万套，是这么一个情况。十月份的新屋开工呢下滑了2%，达到呢是141万套，同比呢下滑了8.8%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十月份的新屋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十月份现有的房屋的销量呢也下降了5.9%，这个呢十月份比上一个月哈，这个比例呢是明显的下调。季节调整之后呢，年率呢是443万套，也是2020年5月以来最弱的一个比率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另外一个美国的经济数据，今天星期五美国十月的资商会十月的领先指标的月率呢是录得了负的0.8%。这个数字呢也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那这个呢就表示着说美国的经济呢可能是处于一种衰退的这样一个状态。领先指标下滑呢就反映出呢包括啊这个高涨的这种通胀率，包括呢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消费者的前景呢在日益的恶化，还有呢住房的建设、制造业的前景呢也是比较暗淡的。这是今天的两个经济的数据。我们看到呢，经济的数据呢，如果现在是越来越疲软的话，对目前的不管是市场方面等等带来的呢，都是一种负面的这样的压力。相反呢，这样的数据对联储来讲是否能够放缓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涨息的幅度呢，则是市场也在不断的消化的。但是昨天联储的官员都是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口气，对吧？那么这就是昨天呢整个市场收黑，今天呢小幅上升，因为有一些企业的今天的新闻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看到呢，今天像我们昨天说到的美国的服饰品牌 Gap， 它飙高了7.38%。昨天在盘后它报了业绩之后呢，它是涨了15%左右。昨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现在是每股是13.67块。那 Gap 的第三季营收呢，它是年增了2%，达到了40.4亿元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应用材料哈，代号是 AMAT。周五呢，它是跌了0.24%。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它基本上第四季度的以及全年的财报、营收、获利、财测全都是优于预期的。那么这些呢，其实相对来说比之前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经济的低迷啊，对半导体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平静好转呢，其实呢并没有带来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就是它今天的股市呢完全就是 虽然是好预期，但是还是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美股现在是104.7。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济的数据，比如我们看一下哈，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司，不知道朋友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是否熟悉哈，有一个就是男同性恋的交友软件叫做 Grindr， 我都不太会说哈，的代号是 GRND。 然后呢，他们是透过一个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合并呢要上市，挂牌的首日呢它飙涨了200%哈，它现在的收盘价是每股36.5。之前我们讲过，现在呢高科技啊等等 IPO 呢全部都是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哎，这个异军突起这么一个软件，和这个收购公司他们合并的，今天是挂牌首日哈，飙涨2倍以上。美国现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稀有物哈，包括今天我看的是在旧金山，同性恋的人能可以拿到$1200啊，就是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拿到$1200，很有趣的一个规则，就是在美国现在所发生的。今天呢还有像这个特斯拉啊，它也是收黑了1.63%，每股是$180左右。它是因为安全气囊的隐患，然后呢召回了30,000辆的 Model X 的汽车，所以呢它现在呢基本上哈这个问题又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马斯克呢在他这个对 Twitter 的最后通牒当中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现在呢据说有70%的员工已经是主动辞职了哈，我宁愿选择3个月的工资遣散费走人了。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马斯克在昨天在法庭上还为自己辩护，那他说呢他是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拿那么多钱呢不容易。那 Tesla 的股东呢还在告他，你不能够一心二用三用哈，你好好把 Tesla 给我们干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还有呢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哈，英国方面十月份的零售额上升的，零售业的是上升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英国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和美国有的一比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在英国呢，它现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快速上升的利率和疲软的消费者信心，这种削弱的支出，所以呢，零售额的这种增长呢，专家认为很可能会昙花一现。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呢，除了食品店之外，十月份所有的主要的行业的零售额均有增长。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状，但是呢专家也说了，很可能在未来鉴于高通胀给家庭收入带来的这种压力，加上消费信心的低迷，英国的消费支出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些阻力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英国方面。美国呢现在零售业也是非常的强劲哈。那么我们看到呢 Amazon 的裁员等等呢，这个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购物的旺季了。如果大家经常在油管上的话呢，现在油管都在有意的压低了一些频道的广告投放量。这个呢为什么，就是整个的客户的广告投放量是不够的。那么这些呢可能和往年能不能在 holiday season 里边卖出它一年70%的业绩，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观察，到目前为止3季度美国的零售业还是不错的，英国的零售业也是不错的，最后的3个月到底怎么样，那么市场呢都是在不断的观察之中。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也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哈，您用脸书吗？那么今天呢，来自华尔街的日报呢，他们看到一部 Meta 的内部的文件。 Meta 呢在过去的一年解雇或者是纪律处分了20名员工和合同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说呢，这个公司他们自己在监控了，他说这些合同工和员工呢不当的接管用户的账户，在某些情况下涉嫌收受贿赂。他说呢，有一些员工啊，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收取了外部黑客$数千的贿赂之后呢，进入了用户的账户。那你等于说他就出卖了这样的一个用户的情资啦，帮助呢用户重新控制他的账户系统，滥用的情况他们自己内部进行调查。那么这件事情呢被华尔街日报被曝光出来了。所以呢这件事情非常有感慨，高姐呢在这个财经的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无论您是用这个 Meta 啊 Facebook 还是用其他的社交媒体，您自己的私人账户的话，可能我们无形之中都成为了被割的韭菜。那么这些员工就可以看到 你的账户，甚至可以把你的资讯卖给为了几千美金卖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黑客或者其他的一些数据机构组织。在大科技这样弥漫的社会当中，我们的还有多少隐私自己能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哈高姐给大家所带来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先去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会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五，今天美元指数略有反弹，最高值107，欧元对美元依然窄幅震荡下行，最低价1.0313，收市价1.0322。英镑对美元继续昨天的行情，最高价1.1950，最低价1.1856。美元对日元收市价全天变化不大，收市价140.34。美元对人民币回落到7.1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呢高杰先给大家带来两个领域当中的比较大的消息哈。那么我在等着 Max 现在有连线有点问题，如果他一会儿 Max 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会跟他一起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今天的这个原油哈，今天国际原油呢盘中一度是大错的。WTI 原油呢从9月份以来首次跌破了80美元一桶，并且呢连破79、78美元两道关口哈，跌幅呢今天一度达到了5%。今天呢整个的原油期货的曲线出现了非常大的明显的变化。你要能看到那个曲线的话呢，本来呢在过去一直是曲线震荡哈，一直是走高的，但是今天呢是一个整个几乎是一条直线一样，就直接是砸下来了哈，5%的。基本上12月和1月的这样的一个原油期货呢，周五全部出现了这种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的原因呢是今天的 G7 哈，它可能有消息传呢在下周将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上限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美国呢也准备在几天之内呢发布指导意见。此前呢这个消息普遍呢是说在12月5号起生效的原油价格上限呢可能会在每桶40到60美元之间，基本上等于就是乌俄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的石油生产成本啊，俄罗斯生产石油成本的一桶就是在50块钱上下的。那这是如果这个限价的话可能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也有消息说可能会比这个价格呢会高一些。那么现在市场呢就分析哈，一度认为呢G7对俄罗斯石油的出口价格的上限呢会提振油价，但是现在我们去看到呢没有哈，起到的作用不是提振的。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呢，今天整个石油的价格是砸下来的，所以这个预期呢是落空的。欧盟呢对俄罗斯的原油的禁令啊也是比较逼近了，而OPEC 呢它现在努力的去减产嘛，所以呢出于对这个经济衰退的这样一个担忧，整个的原油市场呢是颇为疲软的。那么主要是市场啊不那么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呢OPEC 减产也是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价格，所以这个禁令出来的时候对整个的原油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国比较著名的金融博客叫做 Zero Hedge 哈，他呢援引了几位交易员的分析说，从上周开始美国呢又从战略原油储备当中释放了400万桶原油，所以呢这个价格是完全在是人为的在扭曲了。那拜登现在呢战略石油储备呢计划将在呢几天之后就结束哈，上周开始，这周可能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那就意味着呢油价在更大的程度上可能呢会再一次由实际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哈哈。上周11月8号嘛，今天是八，现在是18号嘛，11月8号左右那个时候是中期选举哈，所以呢，可能交易员们就推测呢，石油的价格可能会再次飙升，但是呢，今天油价的这个收盘呢，跌幅呢显著呢是比较收窄的，都整个的这个刚才我提到的 WTI 的12份原油期货呢，跌幅达到了将近2%，每桶是80块。本周下跌了，整个石油下跌了9.98%哈，10%的这样一个幅度。布伦特的一月 份的原油期货呢也收跌了2.4%，现在是每桶是87.62块。本周呢也跌了8.72%。高盛的一些分析师哈，他们那些大宗商品的主管呢，他们是认为除了欧洲对俄罗斯实施海上原油禁令，可能会导致供给下降，油价和上行。还有呢，就是现在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呢也是放缓的，包括呢美国停止释放战略油原油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加剧油价的上涨的压力。他们是预测呢，油价将于今年的年底和明年的年初开始上涨，所以可能油价会在12月构成挑战。那这个呢，它是支持他们自己高盛是预期油价呢将涨到每桶115哈。然后欧派克呢在本周公布的最新月报当中再强调哈，他们基于就是通胀宏观经济不好等等的，他们今年4月以来第五次下调今年的石油需求的预期。然后呢他们持续减产之后呢，市场会出现供给不足哈，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国际能源署呢在月报当中认为第四季度原油供需呢可能是减弱的，明年的俄罗斯的石油的产量可能会大幅的萎缩，就是因为欧盟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所以接下来石油将会怎么样，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就是13月份这个报表当中，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是投资人，他们都是布局了能源股。那么是不是他们也都看好石油的涨价呢？但是今天的消息呢却没有是反向去动的，所以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现象。Max 现在能听到吗？还是没有？Max 可以听到了哈，辛苦了哈，刚才连您没连上。好的，那花您一点时间呢帮我们看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好不好。我们昨天呢看到了一些，那我们今天呢也不妨看一下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些个股之后呢今天的市场，他们整个市场对他们的业绩爆出来之后的一个反应。昨天我们提到了 Gap 哈，那昨天它是这个今天的上涨了8.7%，我就不详细讲它了。今天呢我们看一下 Food Locker， 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美国的连锁的鞋类的零售商，它呢今天在盘前呢也是大涨了15%。它的季报呢也显示哈，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它的销售额高于预期，并且呢人家提高了对本财年度的展望，逆势而行Food Locker， 麦斯给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收盘的时候还是涨了8.5%
Food Locker，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都是属于涨势，它上涨的趋势。然后，你今天我们看它，其实在如果你说一年的时间，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五年也是下跌的趋势，可能要看10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它长线来说，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你需要有 hold 住10年的准备然后可是如果你是短线做的话，那你讲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但是如果短线的话，可能你就要比较就是速战速决了，可能你赚到钱你就要走了。如果长线投资，你要有 hold 住10年的准备。
hold 住10年，有很多好的股票用不着 hold 10年哈。好，就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 Food Locker。所以呢，过去的这3季度，大家都是通胀，你却发现呢，销售零售业呢真的是非常的顽强，除了 Target， 剩下的这些零售业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哈。不知道第四季度会怎么样，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 holiday 的 season。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是否像以前也是就是有那种购物的那种很强烈的愿望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昨天 Max 跟我们分析了哈，就是 Williams Sonoma， 那我们看到今天呢真的是收盘跌了6.2%，盘前就下滑了7.8%。它今天呢是它的股价是122.37块。它呢真的是这个就不行，就它这有很高的库存水平，而且呢他说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初这个厨房用品的零售商。它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呢消费者需求并不稳定，但是这个在年底之前会怎么样呢？通常年底之前大家都会购买新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用具锅碗瓢盆对不对，还有更换，大概都是在这个季节。不知道它会怎么样，那我们麻烦你再给我们来看一下 Williams Sonoma。
Williams Sonoma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已经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你说它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还是有还有涨的空间呢，还有涨的空间啊，一个月半年内呢，如果一年内它是整体是下跌的趋势，如果长期投资你就要看五年以上。
嗯，好，
所以这个是要看你的投资的那个时间线呢、啊，就是长度来做那个判断。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应用材料了。应用材料呢，它是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哈，它第四度净营收，是61.23亿，上年同期是46.88亿，它增长了31%耶。但是呢，它增长的这个幅度呢，还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然后呢，每股的收益是1.89块，上一年同期是1.23块，同比增长了100%，它很漂亮嘛。应用材料这个，跟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的这个公司的情况。
应用材料是 Applied Materials， 它现在的交易价是104.7元呢、啊。
嗯
，OK 啊。如果我看它一周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看半年也是下跌的趋势，如果看一年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说整体一年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你买上的话，你就要更谨慎一点呢，就快进快出啊。整体上一年内，但是如果你的投资长度有五年以上的话，还是可以看的。啊，因为五年以上长期投资，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就可以逢低买入。
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湾区哈，它这个公司呢就在 Santa Clara 这边，它叫做 Palo Alto Networks， 它是网络安全公司，它的股价盘前上升了9.6%，是因为呢它的业绩呢显示客户在它的平台上花费了更多的钱，而且呢该公司还实现了盈利啊。今天呢它涨了，盘前上涨了9.6%，今天呢涨了将近7%哈，今天，它这家公司我看了一下，它就在我们 Santa Clara 这个城市 ，Palo Alto Networks。
Palo Alto Networks， 我看它现在交易价是167.48元呢，它的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啊。但是如果你看它一年的时间，它其实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啊。可是如果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啊。所以如果短线投资的话，短线交易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参考的，因为它还是有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呢。如果是在半年以内，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以内呢，都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只是讲这个它会上涨到哪里就很难说了，因为它下一个点可能你在171块，它就会遇到阻力。
现在是167
啊，175块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阻力啊，一路它都有好几个阻力点了。OK， 188块又另外一个阻力，所以可是如果你看长期5年以上的话，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你短线交易，刚才就是你遇到阻力点之前，可能你就要出手了，就要赚了，就要跑了。但是如果你长期的投资的话，五年以上的话，那还是可以看的了，就是你可以逢低买入的话，你就可能它就可能跌到比如说124块125块啊，可能就可以买入啊。因为它在一年以内其实还是下跌趋势，还是有跌的空间的，其实
还有跌的空间。120多，现在是167嘛哈，现在是167，所以大家可以记住这只股票、Palo Alto Networks 啊，网络安全公司啊，这是它公司实现的盈利。那么这个盈利能够稳固住的话呢，它可能未来的业绩还相当不错的哈。这个股价现在今天是167.48元。 还有下行的空间哈、啊。但是呢，未来、用 Max 讲话，还是有一些可以去考虑的。另外一个这个股票呢，代号是 ARDX 啊，在纳斯达上市的 Ardelyx Inc.， 它呢是一家药物公司。Max 你可以查一下 ARDX。
ARDX。Ardelyx。
对，他是今天呢，是他有一个 FDA 的一个顾问小组，在昨天周三批准建议批准他们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哈，就是 Ardelyx 的这个用于慢性肾病透析患者的一种药物。然后呢，这个是九票赞成四票反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呢就等于说在被拒绝一年之后呢可能会通过了。所以呢，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那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它的价格蛮便宜的 ，ARDX、它的股票就2.08元，对，
2.08美元哦，它的股价，所以它这种算是应该算是还算是 penny stock 这样子，但是它有、它是纳斯达克上市，
对
啊，那它比较小的一公司应该，那我们看它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那一个月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啊，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哦。我们看一年也是上涨趋势哦，所以可是你看更常见了，五年内五年以上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意思就是讲啊，它其实长线它是下跌的趋势的，所以它这个就不适合长期持有的啊。现在从现在情况来看，它只能够短线交易吧。所以在一年内呢，做短线交易。如果你一年内短线交易的话，我们看它，其实因为它其实也，它最高股价曾经去到差不多8.69块。
所以今天呢，受这个，
这里有没有拆股过？它可能是不是有拆过股，还是但是它的那个价位啊，它突然间跌到1块多，然后又上到2块这样子。
2007年成立的公司，在迈阿密，然后在哪？员工 employee 是85个人。然后他今天呢，受这个消息的刺激呢，他涨了21%，然后才达到了2.08元，否则的话就更便宜的这么一个只股票。这是完全是受消息，他就专门研究这种药的。有的这样的药物公司，它可能就靠那么一两种药，它就这样就生存吧，对吧？那这是你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哈，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股票，小的公司。今天我看还有
但是如果长期，因为它长期如果是下跌的趋势的话，短线交易其实也是不太适合了。老实讲，因为当然它就很投机啊，那个性质就很投机了。
OK。
这样的意思啊，但它如果长期还是涨势的话，短线内下跌的话，你可能还可以，你找到适合的点买入，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赚的跑啊。但是这个长期可能你短线错的话，你长期也就是这样子抱着它，知道没有了，可能。
对。我也再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哈。最近呢，半导体的这个芯片呢、等等的晶片的这个行业的股票涨得非常的亮丽，很多的这个大的公司呢都在买他们。今天呢，这个台积电呢，他们已经开始往美国来搬了，有300多个他们的骨干的干部呢，租了6架的飞机，已经到达了这个凤凰城。然后呢，12月份大概还有将近有1000名啊，他们会租10架飞机，连自己的宠物猫猫狗狗都已经带过来了。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分析，我觉得这个分析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人都会跟着哈去做这样的布局。他这个分析是来自华尔街的一位分析师哈，他呢就讲，他说你芯片的前景呢取决于科技巨头呢，他们不会削减呢，就是太深。如果呢，你这些像什么亚马逊呐、脸书啊、Google 啊、微软呐、它的成本削减可能就会削弱去 主要进行芯片采购的这样的资本的输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芯片未来这个半导体芯片到底能不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销售量，那是由这些大公司决定的，他们是最大的这种购买家嘛。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布局，人家布局是一个季度甚至是每周每天都在动的，所以大家要。我们自己要跟上这样一个局势哈。他这篇文章当中说的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对于芯片行业来讲，这是令人困惑的一周，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近期的命运呢可能掌握在那些面临着巨大的要削减自身成本的这些科技巨头手中。他就讲到呢，他说英伟达呢，他季度的业绩，还有呢美光的减产都是在本周三所发布的。在周三的时候呢，就看出了两个不同的画面。NVIDIA 呢设法超过了华尔街对它的这种预期。他们恩伟达有两个核心业务，一个是数据中心，一个是电子游戏业务。然后呢，他们发表了对2023年发展表示乐观哈，这是周三。他们呢，同时呢，他说他们也在削减这个生产，让他明年的这个DRAM 的内存产量比今年还要少。然后呢，他们也在努力的解决呢，因为经济的迅速恶化所造成的供应过剩的这一部分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光呢，他们自己呢是在这个去降低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量，所以基本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数据构。显示出了这个芯片生产商或者是需要的大生产商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这个未来的这个芯片到底能不能发展呢，让外界呢非常说呀值得去观察。那我想请这个 Max 再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啊等等它的这个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现在呢和 Max 呢给大家看了一些个股，同时呢给大家看一些哈，可能呢一些现在看起来很亮丽的一些行业，未来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呢是现在华尔街呢对半导体行业未来的一个展示哈。刚才我提到了呢，不仅是恩伟达似乎表现出的业绩非常的漂亮，但是也别忘了 Meta 呀包括 Amazon 呀 Google 啊等等的都不断的在去裁员，他们在缩减他们的这些成本啊，不断的去把它一些扩大增长的一些点呢不断的在收缩，这种瘦身呢就会导致呢芯片的需求可能会下降。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光他们采取了一种减产的措施，对于明年呢他们不会去生产那么多的芯片。所以这个呢就会让我们去看一下，去考虑一下未来的半导体它芯片这边的产业真的还会这样的保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旺吗？所以大家现在跟着进场的人很多啊，台积电大家都是跟着去做了，但是呢要小心哈。好 ，Max， 要如果能听到的话，能给我们来看一下吗？台积电它的这个走势会怎么样？
台积电，我看的是台湾这个台币啊，487块台币啊的股价，它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一个月也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看半年，它是下跌的趋势，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5年和5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它是上涨的趋势，短线我们看一个星期一个月它其实已经回到涨势了。 OK， 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其实它也是下跌的趋势，如果你 hold 的时间是一年内的话，可能这个就比较投机了。如果你是 hold 一年以上呢，比如说5年呢那它还是可以投资的。所以
呢
你逢低买入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到在379块的时候380块的时候，那里可能可以买一下。
好，
买一点点买，
一点点买。这个273块
又是另外一个便宜的位置它有点远了，但是。
波动啊，就是大家要记住哈，这个半导体呢会随着整个的高科技大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裁员也好啊，他们的波动呢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下游和上游哈。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 Coinbase Global， 我们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从上周开始 FTX 的这个暴雷啊，已经给整个的加密货币市场呢带来了 重创哈。那这个呢，其实整个的行业当中哈，整个市场对加密货币行业都带有一个相当大的不安。那么Coinbase 呢，它本身哈就是也是。它呢就源于我们的旧金山了，然后呢它这个 FTX 的暴雷呢就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都是受到了一个重创哈。那么 Coinbase 呢今年呢它自己还是在不断的消耗现金，投资者的信心呢现在也是日渐走弱，到今年年初啊，到现在为止 Coinbase 的股价累计下跌了 81%，市值呢缩水到了110亿美元，而且它的这个债券的交易价格呢仅仅比它的这个债券的面值啊高一半左右哈。所以在这种溃败之势呢，就整个现在市场真的在弥漫。最近还有一家这个加密货币公司可能也要申请破产，它的这个溃败之引起的就整个市场对数字货币和相关公司未来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质疑。我分析一下呢，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文章啊，是他就分析了一下他的这个他也发债哈，他发行的是2021年9月发行的，到2028年到期的面票的利率呢是3.375%，而且是一个没担保的债券。它的交易价呢仅为面值的57%哈，不到它面值的57%。为什么呢？分析师说呢，是在投资者的眼中啊， Coinbase 能不能全额偿还完它的债务，或者呢是这些债券呢贬值惨重，造成的债券持有人最终陷入破产案，进而蒙受这个最大的损失等等，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未知数。所以呢这笔债券发行时呢，比特币当时的交易价格呢是比现在呢要高出3倍的那个情况之下，他发行的这笔债券，那现在呢他整个呢都受到了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Coinbase 的模式呢是它是还被认为是相对比较透明的一种商业模式了，它是在平台上你去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它抽取一小部分的费用。但是呢大家是知道的，你很难想象加密货币没有 Coinbase 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现在的整个的一些分析师呢，他们就追踪 Coinbase 的这些资深的股票分析师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哈，就这个东西也就是加密货币的代币呢持续存在下去，那个 Coinbase 呢也都算是美国领先的这种加密货币的供应商。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些加密货币运营的行业的本身。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 Coinbase 的股价呢也能在这个时候呢能够反映出来。当然了，市场上也有说它现在呢它有这么多的一些110多亿嘛，它那个价值嘛，那是不是应该还足以支撑它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啊，这个债券的价格呢似乎就是能够偿付它的债券的利息和它这个本金等等的。今年呢这个整个的利率升幅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如果它很多的这些年利率较低的这个投资级别的这种公司债券的话呢，它如果不出现大幅的折让的话，你就赶不上美国的国债，人家就不买你公司的这个债了。所以呢但是呢这种公司债券哈，就有一个分析师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说在1996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这一类的债券哈，12个月内违约的可能性高达38%啊，近40%啊。所以呢他呢就周三的时候 Coinbase 呢是定到2028年他到期债券的收益率你知道有多高吗？14.6%，比这个美国国债高出10.7%，这是的，已经是等于就高利贷了啊，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谁敢买吗？这样的一个债券挺吓人的吧。所以呢我刚才就讲到这个 Coinbase 呢现在呢其实到底怎么样去做，已经现在大家都在观察着他了。他现在拥有50亿美元的现金，还有一些现金等价物啊。他是呢在关键是在今年之前他成功的就发行了这个债券的销售啊，他是靠这种发债以最小的成本筹集了数10亿美元。可是呢这些美元够不够他烧的呢？这是现在呢整个在看的。在上个季度 Coinbase 烧钱烧了2.78亿啊，将近3亿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有人就给他计算呢，说你就按照这种规模的话，这种规模的现金支出的节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呢到底会不会把这个 Coinbase 也都连累了，那这个呢也是比较令大家担心的。另外呢他是对散户收取1%的交易手续费，对机构投资者的收费就低得非常的多。现在整个比特币的价格的下跌哈，整个 个加密货币市场受到重创，所以呢进行交易的量呢明显的收缩，所以它的手续费的收入也会明显的减少，这就会给 Coinbase 呢带来双重的打击。同时呢我们知道还有监管，现在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他们都已经之前就说过了，他说大部分的加密代币应该视为证券，所以呢他说这些呢都可能会成为呢 Coinbase 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好，那 Max 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Global。
Coinbase 其实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而且它的跌势还没有看底，
没看底呢哈，
还没有看到底，所以可能这个要暂时避开的。
避开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是芯片，这两天是非常红的发紫的哈，台积电呢等等的。那刚才Max 给大家分析了，还有呢就是比特币哈，包括呢加密货币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业，现在大家已经对它产生深深的怀疑了。而且呢 FTX 呢本身它的这个故事呢也令人非常的震惊，它呢是仅次于索罗斯的一个政治现金的捐助者，它呢曾经扬言了说如果川普哈去竞选总统的话，他将捐给民主党10亿美金。哎呀，他整个的这些运作包括他自己的账面上那个公司的管理实在是太烂了。我昨天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讲，一个接手他破产执行的 CEO 在这个行业当中呢他经历了40年，他说从来没看到一个公司管理烂到这个份儿上。大家公司去报销呢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哈，这个manager 或者是FTX 的这个叫什么 Bankman Fred，他就是一个表情符号就算是批准了，拿着钱呢直接给公司员工买这个住房啊，随便就动款，就是非常非常的乱。所以呢他现在自己带着钱就跑到国外去了，这就是现在美国发生的这样一个乱象。而他自己呢还去游说华盛顿 DC 呢去对加密币呢进行监管，这也造成了这个币安的那个姓赵哈，赵长鹏对他这件事情的一个愤怒。那他的这种报复呢也对他们本身这个加密货币行业呢带来了这样一个重创。所以呢我们未来呢下周还会继续观察哈，这一波到底这个雷曼暴雷会引起多大的这种反应，我们会给大家继续观察。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市场的整体的一些情况。我们下周呢同样的时间邓高杰还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大量的资讯啊，也欢迎 Max 呢和听众朋友们在这里把你们所对个股的一些看法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Max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下周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